欢迎你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陈佩仪。以下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加东版2013年2月号，题目是从宏观角度看楼市泡沫，撰文的是蓝言。讲起楼市的泡沫现象，大部分人都会想起香港、上海、北京，又或者是多伦多和温哥华。其实楼价从90年代中期不断大幅攀升，远远超过一般物价和工资的增长，并不单单是香港、中国和加拿大的问题，同样的现象也都出现在世界各地，包括澳洲、纽西兰、美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西欧其他较少的国家。自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世界各地的楼市都相应作出不同程度的调整，而其中四个国家包括美国、爱尔兰、西班牙和丹麦，更加可以说是经历了灾难性的跌幅，不单止影响有楼一族，更加打击整个银行业。相反，只有两个国家，加拿大和挪威，现在的楼市水平比金融风暴前的高峰期还要高。从世界各国在过去四年的经验可以推断出，加拿大的楼市必定会在未来数年步入调整期。楼市的起跌无疑牵动住普罗市民的心，对整体经济亦都有莫大的影响。虽然建筑和楼房买卖相关的行业只是占全国就业人口的小部分，但是由于楼价持续上升而产生的财富效应，可以令人增加消费意欲而带动整体的经济。有研究指出，加拿大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三分之一是由于楼市直接或者间接造成。随着外围经济环境逐渐改善，楼市调整幅度的大小将会决定加拿大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加拿大的楼市是否已经成为泡沫呢？会不会爆破？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不过由其他国家的经验或者可以得到一些提示。若然仔细分析美国、爱尔兰、西班牙和丹麦楼市崩溃的原因，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的结论。一般相信泡沫越大，爆破后的跌幅亦都越大。虽然看来好像合乎逻辑，但是美国楼市调整幅度却和泡沫大小是不成正比。若然以市民的购买能力作为泡沫大小的指标，美国即使在2006年底的高峰也都只是超出长期平均数的 20%， 而高峰期的爱尔兰、西班牙和丹麦却是接近 100%。 由此可见，泡沫大小并不是唯一取决的因素。第二个主要的结论是，当楼价不断向上的同时，过度放宽楼宇贷款条件就会惹来灾难。美国的例子正好证明这一点。虽然美国楼价从1995年开始连续11年以每年平均 7% 向上升，但是美国人民的税后收入在同时期亦都以每年约 5% 增加，而利率亦都不断向下调。因此就购买力而言，2006年的楼价高峰对大部分美国家庭来说仍然可以负担得起。真正的问题是出于银行为了吸引更多人可以买楼而放宽楼宇贷款条件，例如提供无需偿还本金只是还利息的计划，令到一些本来不合乎资格的人士可以获得贷款。一旦楼市作出调整，银行的坏账就会在短时间之内急升，由楼市降温以变成为金融问题，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和失业率上升，导致恶性循环，令到楼市进一步下滑。幸而加拿大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根据中央银行的研究指出，即使楼市放缓，对整体银行系统的冲击有限， 大大提高了加拿大楼市软着陆的可能性。以上文章刊登在《好个月报》加东版2013年2月号，题目是《从宏观角度看楼市泡沫》，撰文的是蓝燕，我是陈佩妍，多谢你对《好个月报》聆听版的支持。